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说，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坐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愿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从你的妥拉当中，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你的心意，使我们选择跟随神而不跟随人。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民数记，非常沉重的一卷书，但是也是一卷非常诚实的一卷书，细细的记载神的百姓，神的圣民毫无掩盖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做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的事。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从圣经里面不是在学习一个故事，乃是在学习这些故事为什么记载在圣经里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些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到底跟我们今天属神的百姓有什么关系。今天早上我一路走来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不过这句话是用台语讲的，但是呢我用中国语讲，一样米养百百种人，听过没有？就是一样的米，你们都吃米是不是？一样的米，米是只有一种，可是养出来的却是百百种的人。我一面走一面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直接面对神，他的领受也都不一样。这一群百姓在旷野，神是这么的与他们同在，云柱火柱你看见啦，是不是这么接近你看见啦？可是每一个人他的领受，每一个人在神这样接近的一个氛围里面，却表现出来说出来的话常常让人叹息不已。我们不是常常求圣灵充满吗？或许你从来没求过，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渴望圣灵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他对我们说话，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回应都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对他所说的话，所领受的那个回应都不一样呢？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在那个地方，从拜金牛犊的事情开始，一直到他们起行了，来到了门槛了，来到了神要赐给他们的这块地，应许地的门槛，加底斯巴尼亚就是门槛了，一踏过去就进去了。但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极大的事，差派十二位探子去，回来所报告的事是整个进入应许地的这件事情竟然延后四十年。到底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不信，发怨言，不信。不信谁？不信摩西吗？不信亚伦吗？其实不是，针对的是谁？就是神。神不在你们当中吗？再说不是云柱吗？不是火柱吗？他不是行在你们当中吗？怨言加上怨言加上怨言，甚至于连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亚伦发怨言，抵挡摩西，抵挡神所安立的这位领袖。我们真是要胆战心惊啊！新约里面罗马书保罗讲过14章第四节，他怎么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第十节，14章第4节，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论断跟轻看，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是新约，这是保罗所讲的。人类的历史没有改变过，一群人在一起，常常就是怨言，常常就是论断，是不是？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并不是在想我就不一样，不是。我觉得神的话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常常跌倒。如果你诚实的话，是不是？每一个人。
传道书第十章二十节，传道书
告诉我们说，有时候你在屋子里面讲话，以为都没有人听见，你小心哦，树上的飞鸟都听见了，它飞到处去传播。都不要讲飞鸟，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他什么不知道呢？连你不要开口他都知道。论断批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民数记十六章讲到可拉，讲到可拉这个故事非常沉重，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可拉的故事绝对不是忽然之间发生的，绝对不是。可拉的心也绝对不是一时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绝对不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已经暗藏在那里，慢慢的在煮，慢慢的煮。我今天用了一个锅子，很大的一个锅子，在煮一锅汤给你们喝，给你们吃。等好久，非常久，它都不开。你们今天下午看了就知道。等好久，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但是到一个点上，它就怎么样，开了。可拉，据说可拉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跟流便？你们的圣经有人翻成吕便哦，都没有关系。流便支派的一起，据说这几个人在埃及的时候。在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呢跟埃及人的关系非常好，跟埃及的法老关系非常好。可拉这个人呢非常有钱，非常有权势，并且非常聪明，所以他呢可以在埃及人面前吃香喝辣，埃及人也利用他，可以来管辖这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那流便支派更是啊，他们心里面一直都不满的就是，我的父亲，我们的先祖流便是长子，长子应该是承受产业的，长子应该是在整个的支派当中可以起来讲话的，应该是最有权柄的，今天我们竟然成了最卑微的一个支派。每一个人的心都不满，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拉拢人，拉拢这个，拉拢那个。在一百万人里面，难道没有一个人心跟他们一样的吗？他可以找到很多的，可以找到很多人跟你一样的心思意念的。所以当他们出埃及之后，这几个人的心其实正在静观所有事情的变化，在等候时机。可拉，当然圣经里没有讲，但是说是因为摩西告诉他们，就是在15章37节38节3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不据说呢，他们的传统所说的哦。可拉呢有一群人跟着他，听见摩西这么讲以后呢，他就要他所认识的人织蓝色的布，蓝色的一块大的围巾，然后披在身上，非常漂亮的。然后就问摩西，神真的是这样跟你讲吗？只要一根小小的细细的蓝色带子在你的衣服的四角就可以了吗？挑战摩西传达神话语的权威权柄。很多人跟着他，因为他真的很有才能，他真的非常的有煽动力，大家喜欢。从这一件事情起爆点，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人都是二十岁以上的人，他们听见摩西传达神的审判在他们当中，说你们超过二十岁以上的人不能进迦南地，等到你们全死了，你们下一代二十岁以下的才可以进去。很多人在这个当下其实是不仅不满，而且是绝望。但是他们的绝望跟不满加起来呢，并不是顺服，但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你自以为你是领袖，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可以另立领袖。当然他们当中已经有人有那个心思意念了，我们可以另立领袖，我们可以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一件加一件，一件加一件，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爆发了，就爆发了。圣经很奇妙，希伯来文很奇妙，希伯来文的前三节，一二三三节都用可拉的可一个字，我们看一下，很有意思。十六章第一节，十六章第二节，十六章第三节 Vayikach Korach， 这是第一个字，意思是我们的中文圣经并没有翻出来这个字的意思。可拉自取一个地位和随从他的人，等一下我再解释。十六章第二节的一开始也是 Vayakumu， 他们起来抵挡摩西和亚伦。十六章的第三节 Vayikahalu， 他们聚集一起攻击摩西和亚伦。而这几个字里面都有一个卡，我们可以用可，或是我们翻成可，可拉可，可这个字。但是这三个字在第一、第二、三节里面已经表达了整个的事件。第一个事件，他说可拉自取，自己取了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什么？这个地位就是在当时，在当下，他已经心里面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他看到自己，他跟所有的会众完全分开了，他只注意着自己，看着自己，他要什么？我要恢复我以前在埃及的权利，我要恢复我作为长子，他是歌侠的后代，他认为他应该是做这个支派，立位支派的领袖，可是摩西没有按他做领袖，是按另外一个小儿子的长子做领袖，非常不满。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应该，我应该有这个地位，你竟然不给我这个地位，你是谁呀？所以他自取了一个地位，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知道有一群人会跟着我，我要出来，我要站在这个领袖的地位。事实上，可拉的心意里面，他从来不是真的为百姓着想，不是，他是为谁？他为他自己，他是为他自己。所以他所聚集的这一群人都是各怀鬼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时候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说，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这个安去年讲过，据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妻子劝他，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之后你就看不到安的名字了，因为他有一个好妻子劝退他了，没有加入这群人的背叛。第二节说，并以色列会众中250位，250位什么？做首领的，都是有名望被选入会众的。这个被选入有名望，就表示他们有一群人怎么样支持他们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一群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十六章第二节的希伯来文已经指出来一点，就是他们起来，起来，他们聚集，他们是要抵挡摩西跟亚伦，他们要抵挡摩西跟亚伦。然后第三节他说，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在讲什么？在西奈山上，当神讲话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会众都站在山脚下听见的吗？ 听见神所讲的那十句话吗？并且这十九章神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什么做我特别的百姓。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他说，神说，你们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百姓，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神已经亲口讲的，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是不是？为圣洁的国民，这是一个开始啊。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是祭司的国度，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做我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这么讲的不是吗？因此亚伦你是谁呀？摩西你是谁呀？你们自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祭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身份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耶和华面前我们都是圣洁的。这就是他们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我昨天仔细再去看，果然不错，每一次神跟摩西讲话要他告诉百姓的时候，都是神小于摩西，让摩西传达神的话语，是不是？甚至于摩西到了山上去，谁知道他在那里听到什么呢？他下来就告诉大家，神要我告诉你们什么，是不是？所以一路走过来，你看见神说，没有直接对以色列百姓说，都是神跟谁讲？跟摩西讲。诶，你忘记了吗？百姓说，摩西啊，我们不要再听了，我们如果再继续听他的声音，我们都要死了，你去吧，你去听，你来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听，不是吗？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这句话，完全忘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可拉跟这一党的人，在此刻他们所抵挡的不是只有摩西，不是只有亚伦，他们其实在挑战神的权柄，神所说的话。神岂是真说，摩西啊，你自高，神岂是真说这些话？创世纪第三章重演，日光底下并无新事，每一件发生的事情，人心都可以反映出来，人的心。所以这一群人，我们看到很有意思，他们说在这一段经文的话语里面都有一个方向。这一群人起来，可拉自己自取一个地位，起来自取一个地位，聚集一群人在这里聚集，然后我们一起往前抵挡摩西跟亚伦。你知道这个都有一个方向，都有一个动作，但是这些方向跟动作当中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动作是向着神的，没有。他们虽然说我们要来亲近神，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亲近神，可是神其实不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是神你要听我的，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当摩西听见这话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他就俯伏在地，他向下，他向下，摩西向下，俯伏在地。摩西没有打过去，没有冲过去，他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做什么？他祷告。摩西是个先知，他一俯伏下去，神的话就降到他身上，所以他就起来告诉他们。他起来告诉他们。我今天要大家注意的几点就是那个动作。那个动作，一个俯伏在地，还有一群人是起来聚集，目中无神，直到天花板，冲不上去。看见你，看见我，看见自己的利益，看见自己的我可以掌握的，我可以掌权的。他是摩西、亚伦，他们两个人俯伏在地，然后起来告诉这群人、这群百姓，宣告神要试验，你们来试试看好了。第五节他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是的，所有的百姓都是圣洁的，所有的百姓都是属神的，但是一路走过来， 以色列百姓把自己所领受的应该有的命定，因着怨言，因着悖逆，已经一项一项的除掉。我记得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燔祭的希伯来文意思是亲近神。燔祭为什么要献祭？献祭就是要来亲近神。但是在今天的妥拉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到最后他们是怕了，他们不敢亲近神。这位神轻慢不得，这位神追讨罪很厉害的，只是因为他的圣洁的缘故，大家不认识他的圣洁，大家不认识他的圣洁。摩西，你要认识摩西，我们认识神，认识摩西，认识所有的人，认识你自己。摩西是一位神称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谦卑到一个程度，就是当时他看见荆棘有火在烧的时候，耶和华神呼召他，但是他说什么？我不行，我拙口笨舌，你叫别人吧。他不肯，他其实不肯。所以神必须说，那我就招你的哥哥亚伦，让他当你的口，替你说话。摩西很谦卑的，摩西从头到尾，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会写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定义是，你在神面前你是怎么活的？谦卑。神说你是谦卑的，因为摩西知道自己真的不行。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16章，当百姓又发怨言的时候，每次都是发怨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6章，他们发怨言什么？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没有肉吃。第8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们算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常常要记住这一句话。这位摩西是神亲自拣选作为以色列百姓的领袖，领他们出去的。这位亚伦是神亲自拣选，让他能够亲近他，为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服侍他的。按人看，这样的地位都是让人羡慕的。我巴不得是我巴不得我的丈夫儿子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来服侍这位神，太尊荣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拣选谁啊？神拣选什么样的人啊？神拣选那些说，我不行，我算得什么？我算得什么？是真的。再怎么看自己都不行，不是假的，是真的，是真心的。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当你真正的认识他的时候，你再看自己，我是谁呀？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摩西跟亚伦没有看自己的家产，没有看自己的地位，没有看自己的名声，都没有。当你站在这一位至高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自惭形秽。以赛亚讲过一句话，我们很多人都会自以为义，我是对的，义就是我对的，我在神面前我可以站立得住，我在人面前我也可以站立得住，我是有义的。但是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义在耶和华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破衣一样。我们可以看，把圣经翻开，让我们印象加深一点。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看他怎么讲。64章，我们可以从第四节读起，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神发怒，但是百姓继续犯罪，这境况已久，太久了，我们还能得救吗？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看自己污秽的衣服，看自己没有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是可夸的。我们最小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夸口，没有。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爱，他赐给我们主耶稣他的爱子，他洁净我们，没有一个人。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你眼睛都不要去看别人，就看自己。主，我真的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我以为我可以好，我以为我已经努力在向上往好的路走，可一下子一个念头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件事情，我立刻就摔到谷底，我们没有办法在他面前夸口。所以如果你要自以为义，自以为我什么都对的话，今天我要送你这一句话，就是神说，这不过是污秽的衣服，你的义行都不过是污秽的衣服。当你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会知道你需要谁，你需要神，你需要耶稣，你需要救赎，你需要他，你需要他，这是我们应该站的地位。我们有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靠自己成义，所以耶稣在那里为我们成就这件事情。那他为我们成就这件事情之后，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保罗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要跟他紧紧的联合，你只要稍微离开，你人就是不义的。所以神看你是因为他看见耶稣为你为我所做的，我们的义是跟耶稣所成就的紧紧相连的，一点都不能离开。如果我的义是跟耶稣基督紧紧相连的，我要请问你们，我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这不是靠我，对不对？不是靠你，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离了他什么都不行，离了他什么都不是，只有他。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自己，清楚认识自己。当你清楚认识自己，并且也认识这一位赐恩典的神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就能够行在他指定你的道路上。认识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今天在学习可拉的事情，是的，神透过摩西试验他们，250个人首领各个拿着铜香炉，不是金香炉，铜的香炉，铜总是代表什么？审判。250位首领有名望的人跟着可拉、大坦、亚比兰这一群人在一起。当神试验的时候，神试验下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立刻被火烧死。火出来，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这250个人。250个人认为我们跟随可拉，我们跟随大坦、亚比兰，我们是跟随对的，我们跟随这一群人，这一群人真的，我们以前就认识他们，我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就看见他们，他们真的是有权势，很非常的聪明，并且他们常常跟埃及王在一起，跟法老在一起，跟那些有权势的人挂钩的，当然要跟随他们。 250位有名望的人跟随了这一群人。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跟随大众不一定对，跟随大众不一定对。摩西是一位最不会处理人事关系的，摩西不会，摩西也最不会经营他自己的地位的，他常常讲话都就是责备，是不是？有神告诉他，他就传达出去，他讲的话都是让人听了不想听的。这是摩西啊，摩西啊，你难道不知道你要在这个几百万人的大众面前这个巩固你的地位，你必须要好好的讨好他们吗？对不起，不是摩西，不是摩西，不是亚伦，他们不做这样的事，他们胆战心惊的只面对一位，就是他们所服侍的耶和华神。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什么？扑倒在地上，扑倒在地上祷告，寻求神的意思。神说，这是我的仆人，你们是谁？你们敢这样子的责备他？你们敢这样的抵挡他？我还是有一句台语啊，闽南话啊，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就是你打狗你都要看狗主人的面，有没有听过啊？你打狗你都要看狗主人的面。摩西是谁？亚伦是谁？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仆人。不管你喜欢，不管你不喜欢，他是神的仆人，神拣选他。神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新兴的国家里面，他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该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式，是世界上的人所不明白的，所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人如同现在美国在大选，哇，你看到从去年就开始了，共和党民主党首先是自己打自己，现在已经出来两个人了，一个是 Trump， 一个是 Hillary Clinton， 这两个人原来他们前半段一直在共和党里面打来打去的，民主党里面打来打去的，现在已经出来了，这两个人怎么又开始打对方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目的是什么？高抬自己，他不行我行，他不懂我懂，这是人间的方式，人间的民主方式都是骂来骂去的。你骂人是为什么骂人？是因为你要高抬自己，是不是？没有一个例外的，全世界竞选没有一个例外的，声音大的，有才有势的，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可以把对的变成错的，错的变成对的，这些人借着媒体渲染之下当选，就当选，这是人间的方式，这是人间的方式。但神的方式是什么？神的方式是什么？你看摩西就好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选举领袖的方式，全新的是什么？这是可拉不明白的，可拉党不明白的，流变党不明白的，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不是用竞选的，是什么？这个领袖的诞生是什么？是神亲自的点名拣选。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所用的人都是神自己亲自点名拣选。你因为那么多的人被神点名拣选的时候，都非常高兴吗？感谢主 ，Yes， 是这样吗？我们看见摩西什么？我不行，你叫别人吧。我们看见耶利米怎么说？我年纪小，我不行，你叫别人吧。我们看见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些神的仆人，都是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但是神每次都告诉他们，不是靠你，不是靠你，是靠谁？是靠我，我是主人，你只是仆人。仆人所要做的是什么事？就是顺服，就是忠心。神所要你的是什么？顺服忠心，他说什么你传达什么，就是这样子简单，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没有背景，没有权势， 而且恐怕都没有跟随者。他在旷野把摩西呼喊出来说，有人跟随摩西吗？没有。他在羊圈里面把大卫呼召出来的时候，有人跟随大卫吗？只有一群羊。没有，没有人，没有人跟随的。但是这些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只听神的声音，他们只听到神的声音，眼目只单单注视着神。摩西、亚伦，你以为亚伦好当吗？第一天上吊两个儿子，你以为他很喜欢这个大祭司的职位吗？如果是我，我不要。你没有恩待我，你竟然把我的两个儿子就这样子带走了，撕裂的痛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的，我不要。你选别人吧。他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不要的权利，你知道吗？当神要你的时候，就是要你，你的逃都逃不掉，像约拿是不是？逃到鱼腹里面，你人就要出来，逃不掉。人间的领袖都是自取的，但是从天上来的是神拣选的。因此我要告诉每一位，你在神面前，你愿意给他用的，你要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他会告诉你，他会呼召你，不要用自己的方式，不要用自己的方式，等他呼召你，预备你自己，预备你自己。他要不要呼召你？他正在寻找这地上有谁，有哪一位我可以使用的。你不要看了今天的经文之后，你说，哦，我不要，我还是做平民老百姓吧，躲在一边去吧。你也逃不掉，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如果要你的时候，你就是躲在天涯海角，诗篇139篇说的，不管你逃到哪里，他都会把你找出来。在证明什么？证明他的主权，在证明神自己的主权。但是做神的仆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必须是谦卑的，必须是谦卑的，必须是顺服的。我记得有一位在美国有一位先知，有些人认识听过他的名字，他有写了很多的书，他名字叫雷克乔纳，你没听过？他有一本书上写了一件事，就是他呢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神在不晓得是梦还是异象，他被一路的往上带，经过仇敌的营垒，但是他很平安的被带到最高点，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天上，好像是在神的殿中一样。然后在那里神赐给他许多美好的恩赐，给他披上非常华丽漂亮的衣服，给他最美丽的宝剑，他穿起来真的是雄赳赳威武的不得了，他很高兴，他领受了这么多的恩赐，他知道底下这些仇敌又算什么，我有神给我的这些，我凭着这些我就可以去抵挡仇敌了。所以他转身就要走了，就要下山了，忽然间有一位天使拍拍他，告诉他说，你忘记一件衣服。这个天使给他一件衣服，他一看，这个我不喜欢，这件衣服是灰色的斗篷，灰色的斗篷，他把这个斗篷一披上去，他身上所有的耀眼荣耀的那些光芒全部都没有了，非常不起眼，他不喜欢，他说我不喜欢。但是天使告诉他说，你还是带着吧，你会需要的。于是他转身下山走下来，经过敌人的那个营垒，忽然之间箭就射来了，忽然之间枪炮就打过来了，他闪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他一身都是亮晶晶的，鲜艳的不得了，非常明显。忽然间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快披上，快披上。于是他立刻就把那个灰色的斗篷披到他身上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可以平安的走下来，他可以看见敌人，他可以打死敌人。他梦快要醒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个斗篷名字叫做谦卑，就是叫谦卑。我们身上有很多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许许多的恩赐，每个人都有，我看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在这些谁也夺不去的恩赐衣服外，你要披上谦卑的斗篷。曾经有一个人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求主啊，赐给我更多的恩赐，赐给我更多的能力，赐给我聪明，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能力，赐给我谋略，赐给我一切你所美好的。但是你知道吗？他说，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能求，那不是你用求来的，是什么？谦卑。我们有时候祷告，我有时候听到大家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谦卑的灵，赐给我们谦卑，你不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谦卑就是一个你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你知道你是谁，并且你认识你的救赎主，你知道他是谁。当你认识他，你认识自己的时候，像摩西一样，你自然而然你就得到了，你就有了。谦卑必须从自己心里面，自己愿意下来，愿意下来，匍匐在地。在南非有一个人非常有名，穆安德烈，听过没有？穆安德烈的名字，有人问他，他到了80几岁，他说，你到了这个年纪，你有什么，有什么心得？他当然有很多心得，有什么心得你可以教导我们的？他只有说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每一次我匍匐在地的时候，地还要更低一点，还要更低一点，这个地对我来讲都不够低，我还需要更低一点。他说每一次80几岁的老人在神面前一生寻求他的是一个灵修大师，但是他说，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不够，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亏欠，我每一天都觉得我对不起他，我要求他赦免我。这是真正的神的仆人，这是真正的神的仆人。我们在这里学习今天看见的可拉这一党的人，最后我们看见地打开，把可拉一党的人都吞进去，这是向来没有行过的事。摩西说，神告诉他讲这样的话，宣告这样的审判，是要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这是神所做的。果然地就打开了，把他们吞吃进去。事情还没有完呢，事情还没有完呢。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现在是谁站起来要反对摩西跟亚伦？以色列全会众。本来是一个，后来是一群人，后来是一群很有权势的人，最后呢，出来的是谁？以色列全会众。我们看见在16章的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于是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在这个时候，摩西已经知道了大事不好了，祸患快要临到了。首先是神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神在这个时候是要灭绝所有的会众，昨天灭绝那些领袖，现在是要灭绝所有的发怨言的这一群百姓。但是我们又看见摩西跟亚伦又做了一件事，什么事？他们又匍匐在地。然后摩西跟亚伦讲，你赶快拿着你的香炉，然后到坛上，祭坛上一定不能用燔火，记得哦，祭坛上的火是从天上下来的，你拿这个火点在你的香炉里面，然后加上香，香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是什么？圣徒的祷告， 所以当亚伦带着这个香炉的时候呢，你看这两个领袖他们怎么做，他们两个是俯伏在地，然后站起来的时候是站在死人跟活人当中，是面对灾难的。亚伦大祭司当他听着摩西所吩咐的这么做的时候，他在所有的会众当中行走的时候，他在死人活人面前为他们代祷，然后瘟疫就止息了，瘟疫就止息了。但是我们也看见因可拉的事情死掉的人，可拉一党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那250位领袖之外，百姓一共死了14700人。哎，这不是一个小数字，14700人是一群百姓背叛神。摩西亚伦只是其中他们的借口而已，他们所背叛的就是神，弃绝的也是神。但是因着摩西亚伦站在破口祷告，这些瘟疫就止息了，这些瘟疫就止息了。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刚刚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百姓亲耳听见神的声音，亲眼看见他的荣光，并且天天看到火柱云柱在他们当中，神的同在真的是在他们当中。但是这样的事情仍旧发生，一样的谜，一样百百种的人，每一个人人心都不同。想到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在他的百姓当中，在一群他所拣选出来的人当中，12个门徒当中，他们这么的靠近这一位至圣者、至高者，耶稣是神啊，道成肉身的神啊，竟然能够跟他这么接近，你还要什么？但是我们看见这群百姓、这群门徒，仍旧在争什么？马可福音第10章35到45节，我们看见。我要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约翰就是使徒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哦，这两个人是试货的，我说他们是试货的啊，来亲近耶稣，告诉他，在你的荣耀，就是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啊。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嗯，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了，很高兴，太好了，约翰、雅各，让你们吧。不是诶，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恼怒雅各，恼怒约翰，你们想做什么？你们现在就想走后门啊，贿赂你们，已经要夺取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所想的就是这个，我们所想的就是有一天他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旁边来治理整个的以色列。现在你们竟然抢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恼怒起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下面要看见耶稣怎么跟我们讲。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一个新的国度，是一个新的方式，你要有新的认知。如果你想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想要在他的掌权之下有一个高 高的地位，有一个伟大的地位，那你要听耶稣所讲的，你必须要先从做佣人开始，做仆人开始。如果你没有做佣人的心意，没有做仆人的胸怀，那么我劝你打消念头吧。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人子指的就是他自己。我来这里，我来到这世上，我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是谁啊？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来服侍我，把我抬高。不要，不需要。他说我来，我就是要来服侍你们，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件事，他端着水把外衣脱了，束上一条毛巾，一个一个的替他的门徒洗脚。这是谁的工作？这是仆人的工作。他说，我做给你们看，你们要这么学习。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国度，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在上的要成为仆人，连王也是，连王也是。我们要打开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第17章，他说有一天你们要立王治理你们。但是18节他说，这位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陀拉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20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心高气傲就是我是王了，你们是服侍我的仆人。他说不可以，神说不可以，借着摩西的话写说不可以，你要服侍你的弟兄跟姐妹。我们打开历代志上28章，历代志上第二节，他说大卫王，这位王他站起来就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他是王，我现在要让你们看见的是他怎么称呼他所管辖的这些百姓。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他要建造圣殿，但是他召聚他的臣仆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称他们叫做我的弟兄，我的百姓。王上12章第7节，列王记上第12章，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上来当王。罗伯安呢，他就要跟他国中的这些老人商议。我们看第七节，王上12章第7节，他说，他跟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罗伯安啊，你要听进去，你若服侍这百姓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了。这是一个逻辑，不一样的逻辑，告诉罗伯安，你要像仆人一样来服侍这些百姓，像仆人一样来服侍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就要成为你的仆人了。有这样的逻辑吗？你们要学习这样的逻辑。可惜罗伯安没有听，他没有听进去。因为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小拇指都比我爸爸的腰还要粗。因着他自己的骄傲自大，国分成两半，北国跟南国。做王要像仆人一样服侍人。有一个很有名的，你们要是看过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叫 C.S. Lewis， 他讲了一个定义，对谦卑做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他说谦卑并非只看清自己，不是看清自己，不是看不起自己，不是。谦卑乃是比较少想到自己，你在凡事上都想到别人， 而不是想到自己。然后他的定义，他说，所有真正伟大的领导者都会尊重别人，尊重他人，他会尊敬这些人，他会提高他们，会激励他们更像一层楼。因为这些人，这些百姓可能从来不会这么去试试看的。而这些真正的伟大的领导者，他们都是被理念，一个理想所激励的，没有个人的野心。真正的领袖没有个人的野心，你要记得，真正的领袖绝对没有个人的野心，但是他们也绝对不屈服于嚣张气焰的权势。我今天要把这段话借着 C.S. 路易斯所讲的话来勉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妄自菲薄。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心里就想，那你肯定要被神用，因为你知道你不行。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你不行，但是你还是愿意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话，那一件灰色的外袍你一定要披上，你一定要带着，你一定要谦卑。你不仅要谦卑，你要顺服神所定的领袖在你们当中的。我今天在传讲神的话，我所要讲的是，不要以为那些在领导你们、教导你们的人地位比大家高，不是的。这些人随时都可能丧命。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听从神的话，借着这些教导你们的人、传达给你们的有神的话语做基础的来学习的话，我们要看见神的国定要大大的彰显。神的国度有些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记号，不一样的记号，就是在上的人、做领袖的人要像仆人服侍人，要像仆人服侍人，随时你看到什么地方你可以服侍，你要服侍人，而不是坐在那里等人来服侍你，绝对不是。并且在这一群人当中，所有的眼目都要单单定睛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这是绝对，这是绝对的，不可以被任何一件事情取代的。因此不管我们在我们当中任何人，从我开始做教导的，互相在你们小组里面帮助你们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讲出来的话以及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的不能够跟神的话语配合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相信神的话。但是对人的话你要有分辨能力，大家记得，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要有怨言，绝对不要有怨言。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管为谁我们都要祷告。今天为着我们当中所有已经神呼召出来在服侍大家的，巴不得有一天神呼召我们全部的人是要去服侍更多更多的，我不敢讲众教会，但是服侍更多的人。今天这些话都是在对你讲的，你叫被预备好，被预备好，不要论断，不要发怨言，不要说背后话，不要结党，不要在后面叽叽喳喳的讲一些什么话，都不要。为什么？神知道你要做的一切只有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屈膝祷告，屈膝祷告，你的祷告会改变。你在神面前诚心真心的祷告，真的会改变你所在的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要改变，更像主耶稣，更像主耶稣。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连舍命你都愿意。但愿在我们当中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柔软的肉心，把他的话听进去，行在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的事不是虚幻的，摸不着的，不是碰不到的，属灵的事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你的一举一动、言行举止当中。我要与大家互相勉励，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越来越不一样。我们低头祷告，靠着你的帮助，因着我们用谦卑顺服来回应你，我们相信你的荣光、你的荣耀就要彰显在这个地方。天父，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当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真是超乎万人之上，何等的美丽。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看见主耶稣的荣美。谢谢阿爸父，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许的名，阿们，感谢主。